13日凌晨2点，张志忠刚刚躺下，副官就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地方起火了，然后各处电话都断了。4点封替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的。张志忠的紧急处置是首令封替，徐全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员调查外桥有无损害，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对伤兵难民加以救济，维持秩序，恢复交通，设法恢复电讯交通。电城委员长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帅挨家掩护点燃起来的。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24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越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基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起屋，遂至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
16日，蒋介石从南岳来到大火刚刚熄灭的长沙城。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封替、警备二团团长徐坤和警察局局长文冲福均被判处死刑，于22日上午执行枪决。不久，张志忠被革职留任。
鉴于陈诚对张志忠的指摘，蒋介石回到南岳后亲笔致信陈诚：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以为戒，甚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
1938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
毫无疑问，汪精卫是国民党内部失败论的首领，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南京陷落后，亲日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陶胜熙等人曾经向汪精卫和蒋介石提出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用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主张，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接受。灰色的文化团体的宗旨非常简约，即反共亲日。一，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二，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当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至重庆后，低调俱乐部发展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名为艺文研究会，实则只从事谋求与日本秘密交涉的活动，并最终形成以汪精卫为核心的 投降集团。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名城要地相继陷落，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况且中国在战争前线尚有百万多的军队，在战场的后方抗日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崩溃，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除了被日军攻占的城市和被日军切断的铁路线之外，中国还有着广大辽阔的国土以及决心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人民。日本倾尽何等国力和军力，战至何时才能将这样一个中国彻底灭亡呢？于是日本方面把政治诱降的全部希望聚焦在了汪精卫的身上。
汪精卫不仅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具备了日本开展诱降活动的对象所需之媚日亲日、反对抗战、反共反蒋等基本要素。于是军部和内阁一致决定采取倒蒋立汪的方针，
而汪精卫也对日本人的急切心知肚明。他在广州陷落的当天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这个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政府声明，虽然重申如果中国坚持抗日荣共政策，则帝国绝不收兵，一直打到他崩溃为止，但是为了对汪精卫做出呼应，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申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1月7日，汪精卫派高宗武为全权代表与日方开始密谈，地址在上海的崇光堂。崇光堂为一栋西式二层住宅，原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密谈的核心内容是日汪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20日晚7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其中日华协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租界；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五、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 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这份被称为崇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12月1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且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没有史料证明，在汪精卫进行上述活动的时候，蒋介石有所察觉。倒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对立日益加剧。汪精卫本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遇刺受伤之后辞职，由蒋介石接任。可等蒋介石因专于军事而辞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接任的却不是汪精卫，反倒是孔祥熙。虽然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参政会议长，但这只是一个参议性机构，并无政治实权。于是从晚清就开始参加国民革命的汪精卫，自认为是国民党第一元老级人物，却总是屈居于蒋介石的下风。他一直压抑的愤懑，使得日本人的倒蒋立汪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的撤守并不意味着完全战败，恰恰是中国军队于撤守过程中的不断作战严重地消耗着日军，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转变。
对此，汪精卫嘲讽道，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乎不肯收手。汪精卫给蒋介石指出的出路是，如不能战，则不如和。
蒋介石的回答是，抗战易，和平难。蒋介石认为，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汪派成员的结论是，国家已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而蒋介石对于国家的困难处境根本不予考虑，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甚至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因此只有下决心去国。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为了掩人耳目，汪派叛国投敌成员分途逃离重庆。周佛海以视察昆明抗日宣传工作为名，于12月5日离开重庆。住在成都的陶希圣以去昆明讲学为名尾随而至。同样在成都任职的陈公博两天后飞赴昆明。而汪精卫本人出逃的计划是以去昆明讲演为名，于12月8日离开重庆。之所以选择8日，是因为这天蒋介石尚在桂林考察军事。可是蒋介石提前返回了重庆，汪精卫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的出逃计划泄露，他在焦灼不安中等待了10天，期间不断地琢磨蒋介石的活动安排，以给自己找寻最有利的出逃时机。1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 汪精卫趁机仓皇飞往昆明。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陶希圣、曾仲明、陈春浦等十余人飞抵河内。第二天，陈公博也抵达河内，而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已经抵达香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着实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声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之三方面合作为基础。
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意在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26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言日本人的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事事受其支配。最后，蒋介石告诉日本人，中国人民将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中国人民宁愿忍受千辛万苦，到了最后关头宁可举国牺牲来抗战。
然而29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禁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江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词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30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36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经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为以及他所发表的电文，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声讨，各战区的将领和各省府的官员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精卫谬论谬词、畏敌张目。宋庆龄斥责汪精卫是 国家叛徒。何香凝斥责汪精卫，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设立了缉汪基金，宣称对诛杀叛国者悬以重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则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同胞，其犀利言辞顿时震撼全国。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盖以汉奸国贼论。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着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即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意志，免于敌人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府，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汪精卫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统局在河内成立了工作组，军统局局长戴笠亲临河内指挥布置。很快，河内工作组侦查到了汪精卫的住所，高朗街27号。军统特务们决定对这里实施突然性强袭。这次于深夜开始的行刺行动，由于弄错了房间，致汪精卫的心腹成员曾仲明夫妇当场丧命，而汪精卫本人躲过一劫。军统的行刺也使汪精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与所有谴责他、声讨他乃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已经不共戴天，今后他只有依靠同样令他惴惴不安的日本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